我们谢谢陈弟兄带我们一起读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清醒的头脑，让我们借着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的旨意，好让我们知道怎么来跟随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兄弟们，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许多人呢在弥留之际，他都会留下遗言，或者呢是留下遗嘱。有一句话是这样说，说鸟之将亡，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人到最终的时候，都把这些最重要的事情交代下来。刚才我说的引用的这一句话是出自呢《论语》的第八章《泰伯篇》，他是讲到呢，曾子啊，曾子他有病了，这个孟敬子呢，去看望他，曾子就说了这句话，说：“人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就是曾子啊，有病了。这个孟敬子去看望他，他讲到：“哎呀，人可能快要死了。我现在说的话是有善意的。这句话非常重要，是要告诉你啊，做君子的这个之道啊，有三样啊。”接着他就讲了这个三样怎么做君子。那曾子这样来跟这个孟敬子讲啊，他是有典故的，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孟敬子对曾子啊，他有在政治上有好多不同的观点，所以这个曾子啊，想借着他这个孟敬子来看望他，他到了最后的关头的时候，他把最重要的事情呢，告诉这个孟敬子。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主耶稣啊在离世前呢，吩咐门徒的，可以说是做最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有记载，但他的记载，这个不同的福音书里的他的记载的时候，是不完全一样的，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呢，不同的事情。所以就像一个新闻事件，从一个事情发生了之后，不同的这个媒体、不同的这个记者，他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做报告的，所以他是有不同的侧重点。其实这四本福音书里，对主耶稣基督这个逾越节最后的晚餐这样的报载记载里头呢，马太福音是最相近的，路加福音也比较跟马可福音相近，其实最不同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从第十三章开始就会看到呢，主耶稣基督知道他离世的日子到了，他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然后他开始为门徒洗脚，告诉门徒他要走了之后，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也告诉门徒虽然耶稣走了，但是他会差遣圣灵来做保惠师来扶持他们。而且呢，主耶稣基督在那里第十七章的时候还为他为这个门徒啊，为将来的门徒做祷告。这是呢约翰福音强调的。那这里呢，马可福音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很简短，很简短里头呢，他所强调的哈，有四点，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他主要是强调这四点是什么呢？我们先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就知道这就是在这一块主耶稣基督强调这四点的重要。上下文的话，前边这个上下文我们知道。这上一次我在讲到的时候，跟弟兄姐妹讲了，就是这一个女人呢，是用非常珍贵的拿达香膏膏抹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个女人在约翰福音里头告诉我们，那是玛利亚。她膏抹耶稣，门徒对她不满，说你怎么能把这么贵重的东西，哇，一年的工资，这么就浪费了。 这个如果是这个卖了给穷人，能够帮助多少穷人呢？那主耶稣基督啊，就跟门徒讲，说不要责备他，这个女人是做了一件美事，那这件事情呢，是做在主身上的，是为他安葬的事，预先把香膏呢浇在他身上，是为主耶稣安葬用的。当那个香膏出来的时候，散发着香气，这表明了上次跟弟兄姐妹分享，主耶稣基督来，他的死要散发出香气来，要带给人生命，带给人新的生命。那讲到呢，所以这段经文里一开始就是这个十四章的一到十二十一节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女人要为主耶稣基督安葬做预备。那等到十五章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弟兄姐妹，上次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十五章到最后的时候讲到呢，说呢，既从就是四十五节就说，既从百夫长得知事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真的埋葬了，安葬了。那在两边都是安葬，那要讲到有安葬一定要有什么呢？要有死。那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十四章的这个十二节一直到这二十六节，是主耶稣基督呢在逾越节这个晚餐上，他预备这个逾越节，他要告诉门徒他死的意义，他是怎么死的，他为什么死，他死了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根据这段经文呢，我们呢来学习四点。那第一点呢，我们学来看呢，主耶稣是这个亲自来指点门徒呢预备他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主耶稣啊，他是亲自来指点门徒预备他最后的这个逾越节晚餐，主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十二节到十六节这里讲到呢，说初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要你们，我们这里要重点看这一句，就是除酵节的第一天，他特别解释了一下，这个解释是要我们要特别抓住的，说是宰逾越节，宰逾越羔羊的那一天。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逾越节啊，是主耶稣基是神的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出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然后设立起来的。在利未记里那里有特别提到说，正月十四日啊，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个正月十四日就是犹太日历当中的第一月哈，第一个月，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阳历的三四月间哈，三四月间。那个十四日，那个十四日就是下午的时候。那是礼拜四，要就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晚上的时候，其实呢，也就是呢，这个月的十五日是向呢耶和华守的无酵节，所以这个无酵节和逾越节它是连在一起的。那逾越节是一天的时间，这个无酵节呢是七天，它从正月十四日开始，犹太日历啊，他们从早上晚上啊，它是从晚上的六点到早上到晚第二天晚上的六点，这是整个的一天。所以它的开始是从晚上开始，所以这个十四日晚上的时候呢，是呢十五日开始啊，十五日开始的时候。所以呢，这里头在十四日，可以说在除酵节的那一个第一天是要预备这个下午啊，或者是在这一天，他就开始预备呢这个逾越节这个羔羊。这个羔羊呢，在当时圣经里的规定是要到圣殿当中，祭司啊要检查，要宰杀，要把血呢 放在这个抹在这个祭坛上，然后这个羔羊呢由这个以色列人来吃。但是呢到了耶稣时代，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具体的他这个行使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我们呢具体的应该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来实施这个，又是祭司啊还是利未人帮助，因为有当时有好多的人去呢耶路撒冷呢过这个逾越节。但是呢这里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在逾越节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情呢，就是呢要宰杀呢逾越节的这个羔羊。那宰杀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呢，是要纪念呢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特别的呢保护看顾以色列人。因为当时呢那个法老呢三番四次的违背呢他自己的誓言，不让以色列人走，然后到最后神说我要击杀你的长子，然后呢跟以色列人跟摩西吩咐说，你们这个要把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把这个羔羊啊取一个这个没有瑕疵的羊羔杀了，把这个血啊涂在门楣上，那个灭命的天使来看到这个血之后就越过去，然后保护呢以色列人。然后结果呢这个埃及的长子，这个一切的长子都被这个和头生的都被杀掉。那这是特别的要纪念呢神的保护、救赎和拯救。所以呢这个设立这个逾越节是为纪念呢神呢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脱离他们的捆绑。那其实呢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最终呢指向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在约翰福音里头，这个施洗约翰看到耶稣来到他那里头的时候，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在这个经文里头，这里特别强调说，就是逾越节羊羔杀逾越节羊羔的羊羔的那一天，这里呢特别的指出了，就是指出逾越节的意义。那现在主耶稣基督作为逾越节的羔羊，他要被杀，而且主耶稣基督知道他要被杀，而且他要亲自的预备这个最后这一次他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次的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然后在这个晚餐上要讲明他被杀的意义。所以呢在这里你就看到他就整个呢他是指点着他的门徒问我们在哪里吃啊，在哪里预备啊。这个耶稣呢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这个瓶子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一次性的矿泉水瓶子，那个瓶子是呢用泥土陶制的这个坛子，水坛子哈。说必有人拿着这个一坛水，通常这个用坛子哈，在当时的时候是妇女来拿的，这个男人呢通常是用皮革制的水袋来拿水啊，这样有分工。所以当说必有人拿着一个瓶水来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男人哈，他很容易就认出来。你们就看到他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然后跟着他呢，他进哪家里去你们就到哪家，并且呢进到那家就跟那家主人说，跟那个房屋的那个主人说夫子说房客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好像这两个门徒啊就是成为主耶稣基督被差派的，被带到那个房主那里，然后亲自就跟这个房主说，这个夫子说了，耶稣说了，这个就说呢，主耶稣就说，你就跟门徒说，门徒啊，你就跟那个房主说，就说是我说的。好像呢，主耶稣应该是这个知道这个房主，而且这个房主可能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之前可能已经做了一些预备，可能主耶稣基督已经通知他，或者我们不知道，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有这个预知的能力，然后就安排了这一切，啊，就安排了这一切。安排之后呢，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去了，门徒就去了，就进了城所预见的，正如呢耶稣所说的，然后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宴席。正如耶稣所说的，耶稣所说的就是成就了，耶稣说出来的就是要他做成的事情。如果说我们说在这里说耶稣所说的正如他所说的成就了的话，就他下面说的话我们都要记清楚，都要听清楚，他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都要我们记在心里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知道他在耶路撒冷要发生的事情，就像呢他在进耶路撒冷之前，他也完全知道他要到耶路撒冷所要成就的事情。他已经跟门徒三次的预言，他说他到耶路撒冷啊，他要被弃绝，他要被杀，然后被埋葬，死后三天复活，他已经早就跟门徒讲了。所以他在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当时还有一个场景，就是他吩咐两个门徒是牵一个驴驹来，也是类似的事件，就把驴驹圈来，坐着驴驹以王者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但这位王，这位弥赛亚的君王，不是呢以军事的力量来呢跟推翻罗马这的统治的，那这位君王是要被杀的一位君王。他深深的知道他要呢成就的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呢他指导门徒呢预备安排了逾越节的这个宴席，可以说一切都在他的安排当中，也可以说一切都在他的掌控当中。那他安排妥当了，事实上他是也是在那预备门徒的心，他要把他作为弥赛亚要成就的事啊，为什么成就这样的事？因为在这个之前他已告诉门徒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被杀，他死后他要三天复活，那在这里呢他要进一步的告诉门徒他为什么被杀，他怎么被杀，他要让门徒知道该知道的，所以他才离世。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整个呢他是在掌控整个的世界。所以约翰福音那里，刚才一开始我也跟弟兄姐妹讲到约翰福音十三章那里讲到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爱他们到底，他就吩咐门徒预备好，然后再进一步的要在这里呢。马可福音的强调是，他要进一步把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好。那约翰福音那里头是讲到他给门徒洗脚，因为他知道他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从他这个指点门徒呢预备这个他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神子的身份，然后我们也进一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愿意顺服，然后愿意舍己。那下面呢就是进一步告诉我们三样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主耶稣啊要借着他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告诉门徒他要怎么死。主耶稣啊要借着他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告诉门徒他要怎么死。这是在17节到21节。说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这就是十五日的开始，是犹太人呢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这时候告诉我们是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然后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可以说这十二个门徒跟耶稣 在那个楼上吃逾越节的晚餐，可以说吃得正欢的时候，正高兴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这里啊，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不是开玩笑，他是很严肃的，很郑重其事的，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告诉门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是必定要发生的，对门徒来说可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啊！正吃得好呢，怎么告诉这一件事情，说呢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十二个人中你们有一个要卖我了，可以说晴天霹雳，让人难以相信。所以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的问说，是我吗？其实原文里头是否定的来问，说不是我吧，不是我吧。耶稣对他们进一步说，说是十二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这十二个门徒跟主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亲自呼召他们，亲自说让与他们常在一起，常在一起就常在一起吃饭，而且这个一起吃饭是吃一碗，常在一起吃一碗饭，甚至喝一碗汤，可以说跟主呢有亲密的关系的。这十二个门徒曾经领受主的恩惠，这十二个门徒曾经真是听过主的教导，这十二个门徒也曾经亲眼看见过主耶稣基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这十二个门徒也曾经被主耶稣基督吩咐去呢传福音，去行神迹，做教导，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但这十二个门徒当中有一个人要背叛主耶稣，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指出来。所以他离世是有一个人要背叛他，有一个人要把他交在祭司长老文士当中。前边的经文已经告诉他们，他已经开始要这样做了。二十一节进一步的讲到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所写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抓住这一话的，就是说必要去世，主耶稣来了他必要去世。就像我们其实每个人我们都要离世，他也知道他也必要离世，但是他离世跟我们不一样，他离世是呢有圣经上写着他要离世的。这个是告诉我们呢，主耶稣基督来，主耶稣基督离世，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都在神的计划当中。那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他主要是指的这个旧约里头有一些经文指到将来的弥赛亚是位受苦的仆人，他会离世啊，会是受迫害而死的。在撒迦利亚的九章十四节那里有讲的，诗篇里的22章22也有讲到，为什么主啊，为什么离弃我哈、啊？为什么离弃我？诗篇里41章也有提，诗篇55也有提。那最接近讲到呢，主耶稣基督这个将来的弥赛亚就是要离世，这样一个经文里头是在呢以赛亚书的53章。那我跟弟兄姐妹特别念呢53章的10到12节，我不念整章的这个经文。以赛亚10到12节这样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神的心意，神要让他死，使他受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在主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在几千年前，在一千多年前，这个以赛亚呢已经呢这样预言，这位弥赛亚是作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要作为赎罪祭来担当世人的罪，来被杀的。所以呢，主耶稣基督说呢，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下边呢又有所转折，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神的旨意计划当中，主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他一定要被杀的。但是他被杀的这个方式里头，是呢其中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要卖他，要把他交在当时的宗教领袖的手里，使他被杀。那主耶稣基督说，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我们不知道当时犹大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坐席的时候，当主耶稣基督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犹大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一定是听到了，但他没有听进去，因为他没有悔改，他还是把主耶稣基督给卖了。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死，是出于神的计划，神要让他呢作为赎罪祭，作为那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而死，来拯救世人。但是呢，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要出卖他，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死。神有他的主权，人要负上他的责任。多处经文里头呢啊，有讲到呢，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不矛盾的。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里头，约瑟呢啊被他的哥哥卖了，卖到埃及之后啊，他成了宰相啊。这个以色列那边饥荒之后，他们的这个约瑟的十个哥哥到埃及去买粮食，逐步他们相认之后，然后结果他们就都搬到埃及去了。当呢，这个约瑟的哥哥们看到这个约瑟他这个爸爸雅各，去世了，他们就害怕了，说：“哎呀，这个我是我们把这个约瑟他这个弟弟卖到这个埃及去的，他是不是怀恨我们呢？这个爸爸老爸一走，是不是他们会报复我们呢？”所以呢，他们就派人呢，去见约瑟，说：“你父亲呢，在未死以前呢，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呀恶待你，求你啊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呢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分。约瑟听了这话之后，他就哭了。约瑟就对他们说啊，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这就看到有神的主权，有人的责任，它是在一起的。在主耶稣基督被杀这件事上也是有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犹大要担当犹大的责任，那当时的犹太领袖还有比拉多也要担当他们的责任。在这个使徒行传4章27节那里有讲到呢，门徒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讲到他们在逼迫 这个门徒，然后呢讲到呢主耶稣基督死的时候，讲到这样一句话，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人当时的这个宗教领袖还有比拉多，然后呢要把这耶稣基督置于死地，但是呢这是呢要成就神的手和神旨意所预定的必成就的这个旨意啊，必有的这个事情。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在整个救恩计划当中必须要成就的神心意，但是他是借着恶人的手做成的，恶人要肩负呢恶人的责任，那神有他的主权。好，我们要看到这一点。讲到人要负上责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我们时刻要警醒。所以我们每个人呢都要为我们将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要负上责任的。感谢主，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因着信白白的领受了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呢也要因着这个信要活出呢与这个信与所蒙的恩典相称的生命来。所以我们要真的是要警醒，要小心我们的思想，小心我们的言语，小心我们的行为。弟兄姐妹，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的话，其实在这里头这个征战不单单是人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征战，在这个征战里头有灵界魔鬼撒旦势力的插入，因为那个魔鬼撒旦就要抵挡了神要成就的这个救恩。所以呢在约翰福音12章2节那里有提到，他们吃饭的时候魔鬼已讲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了。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他心里了，放在他的心意当中了。这里有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要警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有分辨，我们要知道自己谨守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我们怎么能警醒啊？就是要连在主里头，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多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充满我们的思想，然后当魔鬼要来搅扰我们，要来引诱我们，要来抓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分辨，我们连在主里的时候就不会被那魔鬼撒旦来搅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我想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手中可能都领了一本圣经，是不是啊？我们很感恩，这是上次我讲到的时候提到香港那边的教会赠给我们一本圣经，虽然是简装本，但内容非常的好，是呢是有解释的。所以盼望我们人手一本圣经，我们都能读，尽快的能够一年读它一遍，常常的读，用神的话充满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好让我们呢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好让我们呢真的是能够抵挡我们自己那个救我，要小心。所以第二点里头，主耶稣呢要借着他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告诉门徒他为什么死，这是在14章22节到24节，主耶稣要借着他最后的逾越节晚餐告诉门徒他为什么死。这里22到24节呢就是讲到呢他们正吃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拿起饼来拿起杯来，这个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 这个每个月啊，第一个礼拜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都会用类似的经文。我们常用的就是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的那一段经文。其实呢，这一段经文呢，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路加福音的二十二章，都有呢记载。当然，它有不同的角度的记载。那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是最相近的。刚才我有提到。在这里他有提到呢，马太福音他有提到这个血是立约的血，他没有提到就是你们要如此行为了是要纪念主。那路加福音和哥林多前书那里呢所强调的呢，提到了呢，就是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然后你们要如此行来纪念我，要纪念主，要纪念主啊。但是呢，这个福音书里和保罗都有强调呢，都有很清楚说明这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是在吃逾越节宴席的时候设立的。那很清楚，马可福音这里头是有这个顺序的。他讲完他要怎么死，那现在呢，他主耶稣基督开始借着这个逾越节的这个设立圣餐呢，告诉门徒呢他为什么死。这里稍微有点背景，在耶稣时代哈，或者就是犹太人呢，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们是有葡萄酒啊，他们呢是喝四杯葡萄酒，他们有这个仪式啊，非常是有仪式感的。他四杯葡萄酒啊是按照这个一个过程一个程序来的。那他们在庆祝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他们呢第一杯叫呢圣洁的杯，是为当天呢先做祝福祷告，然后呢按照礼仪洗手，然后他们开始享用呢苦菜，还有一些调味又通过调味料制的一些蔬菜这个水果汁哈一类的。然后呢这是他们吃然后喝祝福之后，他们喝第一杯叫圣洁的杯。那第二杯呢它叫哈嘎达杯。这个主要是呢，在这个喝这一杯之前呢，这个家人的孩子们呢要问为什么今晚的这个晚餐和平时不一样啊。孩子问完了之后，父亲呢要把呢以色列这个先祖，这个以色列这个历史啊，就是从他们被这个奴役到被救赎，整个呢讲述一遍，被耶和华神救赎这个讲这个历史啊，从出埃及这个历史讲一遍，然后呢来解释呢逾越节的这个意义和呢它的这个重要性。讲完之后呢，然后他们要一起呢唱诗篇的，哈利亚诗篇，哈利亚诗篇呢，我弟兄姐妹我们。要读这个113篇一直到118篇。去年的时候我们 Dr. McGarry 呢来讲到诗篇，这个哈利路亚诗篇里头最短的一个诗篇是117篇，小巨人哈，那里是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117篇，哈利路亚 at Adonai Kol Goyim 啊，哈利路亚，哎呀，这是赞美诗的。所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他们在这个喝第二讲述完这个父亲在讲述完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记设立逾越节的这个羔羊的意义之后，他们喝第二杯。接着呢是为无酵饼，吃完菜了讲述完历史了，第二步呢是这个为这个无酵饼呢祝祷，然后开始呢这个吃呢这个无酵饼和烤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这是第二杯之后，他们在祷告的时候通常是说主啊赞美你，然后你是掌管世界的主，然后是你啊带给我赐给我们食物，然后他们有这样的祷告。这是呢祝福完吃这个逾越节这个烤的羔羊，喝第三杯。那第四杯呢，他喝完之后，然后之后是第四杯，他们是唱这个哈利路亚诗的115到118。这里呢可以说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 立逾越节这个圣餐，很可能是在第二杯的时候啊，要不是第三杯的时候，因为后面26节讲到，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了。他们唱诗是唱这个哈利路亚诗，这个弟兄姐妹回去可以看看诗篇的113到118篇，好的，这个整个呢，这个都提到哈利路哈利路亚，他们赞美神，就是赞美神呢，他是有大能的神，赞美神的拯救，使他们脱离死亡，使他们脱离患难，然后所以他们赞美神，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是稍微有点背景。那主耶稣基督这大概就是在这个第三杯的时候，拿起之前呢，先拿起饼来，这里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呢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像一家之主一样，拿起饼来祝谢了，感恩说：“你们拿着吃。”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要注意这一点，有一点细节的地方，我们注意。前边十二节那里讲到，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宴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好像门徒说：“主耶稣，主啊，我给你预备逾越节的宴席，你来吃。”但是到这里，在逾越节的宴席上，你们拿着吃。这个最后一次的逾越节的晚餐，门徒以为是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吃，他们为主耶稣基督预备的。但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借着这个最后的晚餐为门徒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他自己成为那个逾越节上桌上的那个无酵饼。其实他是那个被宰的羔羊，他没只是拿着羔羊来说，那个羔羊是成为赎罪的羔羊，他把他的身体拿出来作为这个无酵饼，说你们来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无酵饼是代表呢主耶稣啊要为众人牺牲自己的身体，献上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有一层深刻的含义，就是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拿着吃，我要赐给你们生命，而且赐给你们新的更丰盛的生命。他要跟主有更亲密的这种连接，主要跟他们同在。另外一个层面意思，主与门徒要同在，门徒之间都吃了主的饼，都领受了这个主的这个身体，门徒之间也要有更深的生命的连接，都是属乎主身体的，所以要彼此连接，彼此相爱，彼此合一。这是这个拿着吃主的身体的意思啊。所以这是我的身体，这是一个比喻，这不是说呢真的就成为主的身体了。所以这个领受圣餐上哈，我们知道要从神学意义上讲，我在这里不多讲，只是点到为止。它有四种不同的神学观点。天主教里认为呢，这个饼在这个主教啊，在这个天主教叫 priest 叫什么了？叫主教，他们对神父，他祷告之后在圣餐的时候，这个饼和杯，这个饼啊真的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肉。那个杯那个血真的是也变成了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这是这个天主教他们在领受圣餐，他们这样认为。当然我在这里就不多讲了哈。我们通常在讲的时候，一个是为了纪念，一个呢是我们相信的主耶稣基督，他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圣灵跟我们同在，借着这个领受圣餐让我们跟主连接啊，让我们跟主连接，然后得到呢这个喂养，神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所以领受圣餐呢，是这个我们一方面要谨慎，另一方面呢我们要感恩，是与主呢 亲密连接的一个过程，是一个恩典的管道，领受神的恩典的啊。所以这是呢，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要成为最后那个逾越节晚餐里头，他自己呢要舍弃他的身体，然后呢是为众人舍的，你们拿着吃。那二十三节这样说，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所以这个杯中的这个是葡萄酒哈，是代表呢，也代表主呢与门徒立约的血，这是一个新约的设立的。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上，神跟以色列人在救赎出埃及之后，跟在西乃山呢立约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呢是把宰了的这个牲畜的血洒在祭坛和百姓身上，是作为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凭据的。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六节那里就提到呢，说摩西将血一半呢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将约书呢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呢立约的血，是呢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所立的，与你们立约的这个凭据。我们看到神当年跟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立约，是用牲畜祭，就是完美的牲畜的这个祭物的这个血洒在呢百姓身上，然后成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凭据。但以色列人经过多年，他们三番四次犯罪，没有呢遵守神与他们立的约，没有守住律法，显明他们罪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所以呢，神呢就借着耶利米，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那里有讲到说，神要将来有一天要跟他们另立新约。当另立新约的时候，神的律法要写在这个新版上，每个人都认识呢耶和华，从大到小的。然后呢，那里经文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应许到当年耶稣基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耶利米所预言的神要跟以色列人百姓另立新约这样一个应许，这样一个预言，到耶稣基督这里完完全全的成就了。但是这个血不是呢祭牲的血，这个血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血，他自己流出来的，而且是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整个在神的救恩的计划里头，神在旧约里头所指向的这位弥赛亚所指出的这样救恩，在耶稣基督身上，在那个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上，完完全全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就要成就了。神的这个救恩要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耶稣基督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跟门徒讲了他死的，他为什么死，他死，他舍身，他流血，他要是救他的百姓脱离他们自己的罪，他要拯救他们，是为这个而死，是要成就父神的救恩的计划，解决人罪的根本的问题。那最后一点，我想很快呢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主耶稣要借着他最后逾越节晚餐告诉门徒呢他最终成就的事情。死不是完结，死呢是要解决问题，死呢要解决的问题呢是要使人呢进到神的国里。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啊在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呢，他讲福音的时候，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神的国近了，悔改 接受耶稣基督，相信福音，福音是耶稣基督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在耶稣基督身上要成就了，所以神的国要进了。然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国要完完全全的成就。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因着神的耶稣基督当年的降临，神的国已经进了，神的这个神国的子民呢，要通过教会来宣扬出来，把福音宣传出去，信耶稣进到神的国。所以呢，在十三章里头讲到的末世最后来的时候，要必定完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福音必须传给万民，使人能够有机会进到神的国里。然后当神的国主耶稣基督要再来的时候，还有天象要变，说就是在十三章那里有提到，说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了，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过去，所以这个世界要废去。当这个世界废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要讲一切更新，他再来的时候会有那弥赛亚的宴席。弟兄姐妹看这个启示录啊，十九章、二十章、二十一、二十二章，那有讲到将来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万有，拯救他的子民，在神的国里吃逾越节的宴席，在新天新地里，那里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他要讲一切更新了。所以在那时候，主耶稣基督说：“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一切都是新的了。”弟兄姐妹，既然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要现在的时候，我们那个要呢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我们现在是什么？在耶稣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已经将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属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盼望主再来，盼望在主的神的国里跟主一起领受宴席的时候，我们现在呢要预备主再来。预备主再来，就是这个活出这个新造的这个生命来，依靠圣灵，生命长进，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弟兄姐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听了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真的明白主耶稣基督他当年来世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必定要死，他必定要被其中的一个门徒出卖，他必定要被杀，但是他也知道他被杀他是要救世人脱离自己的罪，他也是来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的罪。但愿我们的弟兄姐妹能明白主耶稣基督死的真正的意义。我们也知道我们存着盼望，主耶稣基督他的死，他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要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他们要让我们与神和好，把我们带到神的国里，在那个国里再也没有痛苦，再也没有眼泪。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将与主面对面。主啊，这是何等喜乐美好的事情。主，求你用今天的这个经文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甘愿背起十字架来，天天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们的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与我们同在，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